F102.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和我一开始设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哈。我一开始设想的来听这个的都是单身的教会年轻人，然后没想到有这么多长辈们，然后压力有点大。然后我们现在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小时了，在大堂听讲座。然后我们先来放松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先听一首歌。需要关灯吗？
我们的身影华夏的距离，也让你好奇超过你说明，在放走传奇能否我出去听不到，听说了慢慢快别来得去的快，我在每一秒都呼吸说一直爱着你，我的爱汹涌像大海，如果需要等待，只愿你决定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飘开，爱恋永恒不让你忘，上帝安排，想把心最痛的我们再沉默，愿你想去欢迎。总是会断线，冷暖去寻找，找不到光明，找前程迷茫，当窗帘模糊，一步一步靠近，你才会珍惜我，心里为我相信，又有肯定爱情。我的爱汹涌像大海，我只要忍耐，只要你决定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展开，还没有我有你我爱，爱上你痛快。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谁之前听过这首歌？有吗？好像没有太多。然后我们刚才进屋的时候已经拿了一个小星星，对吧？但是人数有点超乎我所预想的，他们告诉我最多也就十个人。本来是想你们是以相同颜色的小星星为一组，但是现在人这么多的话，就是以你前后 左右四个人为一组，请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以组为单位自我介绍，然后分享一下刚才这首歌你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和为什么会印象最深，然后或者是你分享一下你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期待，然后五分钟时间，现在就可以了。那个叫不要惊动爱情，不要惊动爱情。好好好，那你待会儿说要不要待会儿让他们找谁来分享一下啊？
要
啊，
我那个团队可以让他们讲，
不是，我就说让他们出来分享一下。不需要，不是不是，我就说让他们就是谁想说一下你想。
对，就是让
他们。OK。哎。你看要到几点？五十五。对啊，那到五十五。然后我就说谁，你们谁想出来分享一下刚才这首歌的 ？OK， 好。那啊，不用让他们出来。那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谁想分享一下刚才这首歌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我来分享。分享完了。如果待会儿你想讲的话，也可以讲啊。没关系的。
你不是说我们叫老
师？不会不会，因为我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想听这个。
不，这么年轻的人来讲，跟我们一样。
好了，五分钟时间到了，可以。好像还没有讨论完哈，有没有谁想就是分享一下刚才这首歌你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或者是说一下你来听这个讲座的期待？有没有谁自告奋勇来说一下？
我只是想问，刚才有提到雅歌第二章第七节，
啊哈，
那个内容可以放一下吗？
王志，雅歌第二。它其实是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最后结尾有一段经文，这是第八章的。您说的那段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激动爱情，是应该是那一句对吧？还有谁想分享一下这首歌有什么感受吗？第一次听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吧。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最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就是"我的爱汹涌向大海，但是我却要忍耐"。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矛盾，都已经汹涌向大海了，你还让我怎么忍耐呀，对吧？然后但是在雅各书里面，就是刚才那段经文，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吧。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爱情来临之前，你要学习等待。可是真爱要等待这五个字，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教会已经听长老啊牧师真的是讲的太多了。我们如何去等待呢？是我就天天除了教会学校就是家，然后有一天神来敲你的门，给你一个快递，说哎，这个包裹里面就是我给你预备的那个人。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相信皆大欢喜，谁都很乐意这个样子。可是神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等待期间，我们应该做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这堂专题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题目叫做如何遇见你，如果更准确的说，就是如何在单身的阶段预备你和我。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志同学。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来到这里，主啊，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专题。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带领我们，你来保守我们，主啊，你就让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真的是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也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主啊，能够在这个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主啊，真的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遇见那个主啊，我们无论是我们家人的家里的儿女，或者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所是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另一半，主啊，你来亲自来看顾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非常的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里，我是王志。那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的市长姊妹所说，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都有一个期待，都对，可能是会对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会有期待，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在情感上有一个期待。那通过我们今天的专题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我也相信我们所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专题虽然不是好像是福音性的，可以是属灵性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专题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今天的专题可能是关乎我们人的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题。那欢迎大家来到这里。那我们小时候都应该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所以我们先以一个动画片来开始。那这个是讲到一个非常浪漫的在圣经里面的以撒和利百加的一个故事。
Abraham's son Isaac was called Ronan. So Abraham told his servant,
Go back to the land I came from and find a wife for my son.
The servant loaded up camels with all kinds of wonderful presents and rode off. After he got to the land far away,He wasn't sure how to find a wife for Isaac. At a place where girls came to get water, he prayed,
Let the right girl give me water.
Before the servant had finished praying,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came to get water.
Will you give me some water, please?
Yes, I'll get water for your camels, too.
It was a big job. Thirsty camels can drink a lot of water. Back and forth she went, pouring water for them all. The serpent knew this woman was the one to be Isaac's wife.Her name was Rebecca. The servant took gifts to her family and asked if Rebecca could marry Isaac. Her father said she could, and Rebecca wanted to get married too. So she went home with the servant to meet Isaac. The camel swayed and bumped along the road all the way to Canaan, where Isaac lived. One evening, just before the sun went down, the camel stopped. A young man was walking in the field. He looked up and saw the camel. His bride had come. Isaac loved Rebecca. And so they were married.
他们的恋爱史浪漫不浪漫？那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短短的六节就会更加细致的描述那这个以撒当他看到利百加的时候是如何领取利百加进门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卧想，举目观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那仆人说：“这田间出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好，那这是整个我们讲到以撒和利百加刚才的他们的一个浪漫的恋爱史。那我们现在就花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可以还像刚才的小组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讨论，就是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分别有什么特质，就是你看到的，你或者是从那个经文里面，或者是从刚才的小短片里面来思想。然后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24章，所以你们有圣经呢也可以来用圣经翻一下，然后来看一下整个的那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就和短片里面的一样，所以就是分析一下以撒和利百加他们中间的一个特质，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那就可以很简短的五分钟，那我们每一组最后可以出来一个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所看到的一些特质。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其实这几节经文是最主要的，所以可以从主要从这几节也可以看。 假如你们讨论好了，可以就找一个人来，来给我们分享。那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大家应该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把时间抓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就先从这边吧，你们谁来分享一下？就是以撒的有什么，他以撒或者利百加你看到有什么特质？啊，可以就来。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觉得说，虽然那时候跟现在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然后可能认识人的方式也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上面学习到，就是说以撒他都一直在仰望神，就他很在潜心默想，然后他有不定时祷告，然后利百加呢，他是一个很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就是因为他乐意帮助别人，所以他可能从那一群人一直当中可以 stand out 这样。那仆人很有智慧，就是仆人他知道怎么样去寻找那个对的人，这样。所以我们的感动就是说，可能现在会有一些人帮你介绍，那个介绍人家很有智慧，他不知道你在介绍什么，就是他可能是不能随便乱介绍。对，那对啊，就是我觉得，对啊，觉得我们要从以撒当中学习，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然后利百加他是一个一直愿意都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没有失去盼望的。
好，谢谢。那下面你们有没有哪一组主动？那就最后面那一组吧。好，这边，好，欢迎。
刚才前面那位年轻的女性，她讲的他讲得很好，所以他已经包括我们好一些一样的想法。那其中我们有一位姐妹呢，她就说这个以撒他是虽然他顺服神，他也尊重他那个家长的意见，所以那神安排这个，他有先去追求。影片里面有征求他父亲的那个让他先给他们一点意见，所以现在年轻人，如果我们当父母的，如果有儿女他开始交往，让他很早就来再跟我们见面或者说先跟我们沟通的话，我们觉得这是很 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父母做父母的很盼望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就是说，我刚刚跟那个王阳姐妹有请教了，就是说我在我们教会团契有一对他们年轻十岁的夫妻，我觉得他们感情很好。我那时候就好奇说他们是怎么认识，他们是在美国参加那个爱修女团契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我是为儿子来听，所以我想不要请教他说我们若福有我们台福有这么多人才，那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管道？那他们说有这个构想，那所以呢，我们就祷告，祈求他们能够尽快的促成这个，因为真爱这个杂志，以前那个什么叶高芳博士吧，他好像有办一个那个网络的，我之前有好热心要帮一个朋友介绍，他上了网络看，好像觉得没有很适合的样子，所以呢，那也许我们可以自己来集中大家的智慧人脉来办一个，那然后创造更多的组里面的充满爱的家庭。
谢谢。那这边从最后那一组吧。胸要踊跃。
我们觉得就是一本家是一个非常设施的。当那个，当问他要不要跟他同去的时候，他回答不去。然后也从这段经文里面，他给他就是一个很惊奇的一个例子。他愿意看到以撒就把他连忙上。以撒是一个我们觉得这个比较一个愿意靠神的一个人，因为他第一个地方你看到他。在人间梦想，我们觉得他是在那个时候在寻求祷告神的旨意。
谢谢。所以他们寻求默想。那你们后面这一组，你们谁来？那就拿圣经的那一位吧。
紧张的，我觉得就是从这里我看到的是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赐福于亚伯拉罕，所以他在去为他的儿子去找他的这个妻子的时候，就先向神去求，而且他和他的仆人去是立了誓，然后再去求，就是他的婚姻也是得到他父母的祝福，一个很好的祝福，并且是在神的面前一个立约的证据，然后再去寻求的。还有在看这章的时候，他整章都有，就是说他的仆人到那里去寻找，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心向神祷告，然后那个女子就出现了。还有那个女子虽然和他的仆人立了约，拿了他的东西，但是他到家里的时候还是先去告诉他的父母，用他的父母来出面去为他说话。然后还有到最后这里的时候，就是以撒的父亲在为他寻找妻子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或怎么样冲动去做，就像那首歌里说的，他就说跟那个姐妹说，他的我爱深有大海，但是还要去忍耐，就是他在紧接默想，然后看到他了之后，一百家看见他了之后就急忙下骆驼，然后哪怕蒙着自己的脸，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外貌去吸引。
谢谢。那这边还有没有补充的？那你们没有啊？那我们就回到，就是再回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看整个大家刚才都分享了说，可能他们有祷告，然后他们也在田间默想，然后他们也就是寻求可能家人的意见，还有就是他们会就是不断的 就是和也去来找那个连接，找那个印证，像老仆人，大家讲的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从这一段呢，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关于以撒的特质。那以撒呢，首先从第63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大家刚才也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默想，默想这个词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敬拜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以撒是在单身的时候，但是他却效仿他爸爸亚伯拉罕和神的那种亲近的关系，他愿意一个安静的心，然后去敬拜神，去默想，去祷告，建立和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以撒他还是一个非常的追求敬虔的一个人，他有一颗非常敬虔追求的心。敬虔追求呢，就是他不是说我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族，他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钱财土地，那所以以撒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那他可以完全可以在当地的那个环境当中找外邦的女子，然后每天的乱来，但是他却没有，他却说我是，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他知道他在神的里面是要被神所保守，是要在神的那个命定里面的，所以他不会在他单身的时候随便去寻找自己感情上的满足，而是在等候当中去享受那个和神的那个满足，然后才会就像67节最后一句说什么，说当他把利百加娶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才这才得了安慰，在最后一句这才得了安慰。他的妈妈已经是过世了，他好像就失去一个很亲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失去亲人，失去一个好像亲密关系的时候，他没有去随便的寻找，而是一直在等，等到上帝的命定给他利百加，然后他才真正把利百加领回来，然后这才得到真正的属灵的安慰。所以这个安慰可是我们看到是建立在一个和神的关系，然后最后等到真正神的命定的时候，最后我们的他的心里面，心灵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属灵的安慰。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专一的爱。那他67节怎么说？67节说他娶利百加为妻，然后专一并且爱他，这个他是单数，所以就不是说并且爱他们，那就他本来可能在那个世代已经就出现了多妻的现象，但是他却忠心的说并且爱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他，所以他有一个很专心，他忠于自己的自己所就是父母所传承的，或者是他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对神的那个呼召，对神的那个认识。那我们今天也一样，也是在教会，也是要忠于我们自己所我们所要服侍的，或者忠于我们所爱的。当假如你在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在忠于那一段的关系。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他以撒有安静的心，有敬虔追求的心，然后也有专一的爱，这是什么呢？首先敬虔的心就表明他是与神的关系，他和神的关系是一个敬虔的关系。那追求敬虔呢，是表明一个他属灵的信念，就是我是属神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无论是你的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我们都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的，我们都是以基督信仰为我们核心，为我们整个人的价值观的。所以在这种价值观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就和世人和世俗的那种婚姻就会有不一样。假如你觉得还是一样的话，那可能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那这是关于追求敬虔的心。还有一个就是专一忠心的爱。这专一是一个人的一个品质，专一是一个不仅仅，其实我们在恋爱和婚姻当中不仅仅是专一， 我们可能还是会有很多诚实，或者是还有很多的好的品格，但是专一的品格可能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最重要或者是最突出的一个品格。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以撒的特质里面，让我们就学习和神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在田间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去默想，就去敬拜，随时随地的敬拜，然后有一个属神的信念，无论是在自己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啊，无论是在可能是情感的挫折，可能是任何的家庭的变故当中，都是以神为我们最根基的那个磐石，做我们的定位和方向，然后让我们去学习他建立一个好的品格，用这种好的品格去来去寻找，或者当我们有好的品格的时候，我们才能吸引和我们一样品格的人。那这是让我们从以撒的特质当中看到的，也是让我们知道以撒这样的好的榜样是我们现代基督徒仍然可以学的。那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就在我们现在包括我的年龄当中会有很多的可能是到了那种可以交往的年龄，然后就非常的着急，就会非常的渴望得到一个另一半，得到一个伴侣，然后就急于交往。但在这种其实我们这样的心态是没有错的，我们是要应该进入，但是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过于的着急，在那种急切当中，甚至让我们会有想法说我们宁愿有产生过错，宁愿走错也不愿错过。我们好像甚至有很多的人就是会试婚试恋爱，我们就是怕错过，我们好像总是在困惑说哎呀，我神给我预备的另一半在哪里，或者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我需要的，哎，这个人是不是他神给我预备的。我们总是在这样的迷茫当中，好像一直在求问，好像一直想要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个最根本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点，就是安静等候的心。在这种内心的可能澎湃当中，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属天的那种平安在里面，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寻求。所以我们一般经常说真爱值得等待，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标语，乃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好像很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好像像磐石一样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平安。那这种平安就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其实只有当你愿意花一个时间，真正花时间去预备你自己的时候，去耐心等候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有价值的东西。那假如每个人都像考试一样，每个人都想考100分，但是你不做练习课，不做题，然后也不听课，天天逃，你最后还想考到100分，那就是天方夜谭。只有你真正去努力去做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才会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答卷。我们的婚姻和恋爱也是这样，甚至包括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但是在恋爱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等候的这种基石是一定要稳固，一定要扎实。如果没有一个等候的功课，那后面的事情接下来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为里面没有这种一个内心的一个磐石去压住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和选择的话，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小船可能像在水边飘，就随意的飘，最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婚姻和恋爱的方向，最后就会陷到迷茫当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在预备当中并不是一味的等，而是在这个预备的当中，我们去思考能够如何成为一个别人理想的另一半。我们总是在想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列出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我们要成为别人理想的另一半。当我们这个心态转变的时候，可能你 你的整个的预备，你的你整个的行动，你整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因为当你去预备成为别人的最好的时候，那你也会真正的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个。然后其实只有最好的才能吸引最好的，很少，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子，但是很少会有说一个非常好的然后和一个特别有差距的。所以你愿意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就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人，你要预备成为别人所理想的那个另一半，成为自己所可以去追求的。所以不要去想说那就预备好像等待，这全是教会里面的那群长老牧师他们天天所讲的，那和我没关系，他们讲的都是长篇大论。那其实不是，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刚一听到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标语的时候，就会说那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去吧，我是让自己走，让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预备去吧。那我们总没有一个认真预备的心态的话，那永远都不会预备好。那所以让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心，就不要那么浮躁，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找到那种安静等候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几点，简单的分享几点单身恋爱的四个真理需要我们知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会正确的，学会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时机。那其实在等候当中，预备当中，就是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时机，就是怕自己随便的进入一种错误的关系当中，所以要找一个正确的。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它的时间。那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人，今天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婚姻的定时，我们恋爱的定时，不是那么随便开始，那都是有等我们真的预备到那个可以进入的时候，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那到底这个正确的时间是什么呢？一会儿王阳姊妹会给我们具体的分享。那我先说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时机就是你没有预备好的时机，就很简单，你没有预备好。当你假如说进入到一段恋爱或者进入到一段婚姻的时候，你还心里面忐忑不安或者一点底都没有的时候，那就可能是一个印证，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预备好，就已经进入，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更是应该赶快的来预备。这样的预备呢，是让我们能够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在错，我们往往现在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去做一件正确的事，然后最后这件事呢就变得错误了。这个正确的事呢，是就是人人都可能都有这个恋爱和婚姻的这样的恩赐，或者说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这样的人生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个正确的时间我们就去的话，那这个正确的事情就会变得错误。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不要购买你负担不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指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会有的那种亲密感，可能会有的那种两个人之间的非常的那种好的关系。但是这种亲密感其实是真正两个人委身之后才能获得的，而不是你去在一开始就随随便便这样得来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恋爱是直接为婚姻做准备的。如果你在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进入到婚姻的盟约之前的时候，那你就先不要恋爱，那否则你的恋爱就是不负责任。可能你购买的这个东西你就没有那个购买力，那所以还是说到底还是要在这个预备的当中，还是要重点要在预备。因为恋爱它是一个单行道，它可能只是 一步一步只能是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前，但是却不能够回头。当你 购买了这个爱情的时候，或者购买了这个婚姻的时候，可能你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退货，你都没有办法再重来。所以这是让我们非常要警醒的。那进入到现在，很多的人就是我刚才讲到试婚试恋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握到那种正确的时机，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要了，就去买了。那这样是其实是最盲目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任何一段单身的时间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我也是这个年龄段，我也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那其实有很多的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间段好像是一个很令人折磨的一个时间段，或者说觉得就是要马上找到另一半的一个时间，却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单身，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时间去真的是充实是自己，充实让自己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可以成熟来面对将来的一段关系，一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当没有预备的时候，那这个时间其实是浪费了。而这个其实单身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是神所预备的。那最后让我们就看到，不仅仅说是我们要学会区分时机，然后去不要去购买我们负担不起的东西，我们要负责任，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是很重要，是神所给我们的。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的满足，其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假如今天你在单身的时间，或者你的儿女在单身的时间，你不知道神是你的满足的话，那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空虚的，别人给你讲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没有用。但是当你抓住神，让神成为你的满足的时候，那你就真正能够享受这一段时间，就会享受说，哦，这个单身的时间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我要享受单身的季节。所以让我们就知道，假如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好像一直想要追求想要找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只有在神这里才能找到。假如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是很难找到的。即使你进入一段恋爱当中，你会发现也是很空虚，也是会有迷茫的时候。但是当你以神为基础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满足才是你最满足的。当你有了这个满足，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磐石一样，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很安全，你就会很安定，你就会想到说，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是我们将来的那一个另一半是神所赐给的。假如是神所给我们的话，他就不会跑掉。神不会说啊，因为你没有因为你这个能力不行那个能力不行，所以就不给你。神所给我们其实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最好的不一定是你所最喜欢的，或者是你认为那个最好的。但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神知道你最你真的是里面哪个人是对你最好的，所以他所最后预备的是那个最合适你的。那这个的前提就是你要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里面找到那种满足，你在神的那个里面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能够真正和神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这个人就是神给我的。所以当你进入到一段恋爱，进入到一段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是很有把握这个人就是神给我的，你就有那种确信，有那种平安，有那种稳妥，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我们在回过头来看这四点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小结。我们看到利百加和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他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以神为他的基础，然后他也在不断的培养良好的品格，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在自己的预备的当中呢，要知道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 我们就要靠着神能够去分辨那个正确的时机，然后去负责任的对待我们的婚姻或者我们的关系，然后去享受好好的运用我们单身的这一段时间，然后让神成为我们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讲的可能是关于圣经比较理论的一部分。那接下来王阳姊妹会给我们继续的讲说我们从实际当中如何成为那个对，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那我们一起欢迎他。
好，谢谢王志同学的分享。刚才有一位伯伯说他听完那首歌就已经把歌词给忘了，希望大家不会还没出这个门就把今天讲的内容全都忘了。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实际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等待期间预备自己。这里有句话说，不要让未知的事去阻碍我们做已知的事。刚才在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他在进入婚姻之前都有一个等待的时机。等待是什么？等待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念和心态，等待而是在享你享受你的单身时期，在你单身时期善用你的时光，去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圣洁、热情、合主用的人。不要让未知的事情阻碍我们做已知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单身时期最重要的不是去幻想你以后的爱情会是什么样子，而是在你单身的期间去尽你自己的责任，去装备你自己，去培养你自己应该有的品格和能力。在单身期间现实的看待你的单身时光，比如说改掉你的坏习惯，学习与神亲近，建立你的良好品格，这些都是你在单身时期所最应该做的。我们常常感叹如何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那个人，或者是我遇见了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神为我安排的。可是当你在单身的时期，你尽你所能的去预备好你自己，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已经一个委身的并且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神看到你，他会在最正确的时间告诉你哪一个才是他为你所预备的最正确的人。也许你会说婚姻很长，我可以在恋爱呀、婚姻当中我在学习在预备自己。可是我想让大家知道，婚姻其实不是，婚姻不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不会帮助你去改变你自己。婚姻只是一面放大镜，它会帮助，它只会让你更加暴露你自己真实的那个你自己，会更让你的配偶去看清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在单身的时候预备好你自己，让你自己变得更像主，那么你在进入婚姻的当中，那你因为彼此之间个性的差异，或者是和单身期间你谈恋爱期间的盼望有所不同，那种产生的震荡才会越来越小。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我们要在这一辈子时间不断的和自己的伴侣去培养自己，去磨练自己的品格，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神，也让我们的配偶之间彼此的更加恩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个在等待自己应该操练的两个部分，上一张。然后第一个是操练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这个建立人际关系不是说是可以说是广交朋友，但是不是说广撒种，我有一堆后备军，我可以想有女朋友想有男朋友从中间挑一个就好了。他这个建立人际关系是为了在你有能力跟一个异性伴侣建立成熟健康的关系之前，要学会和他人建立一个互动的健康的关系。而且这个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原生家庭，你怎么和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相处，这是你在人生当中第一个所要学习的人际关系。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因为我是从国内来的，我是国内的背景，我爸妈我父母都是不信主的，然后国内父母就是经常的吵架打架，这应该算是家常便饭了。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一点是什么，如果我回到家看到我妈爸爸或者是妈妈今天不高兴，我就会乖乖的会把自己尽量不去惹麻烦，不要把他们的怒火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也就让我学会了怎么从小去很敏锐的去感受身边人的一个他的情绪波动， 越是和我越亲密的人，我的感觉会越明显，但是我不会处理这种波动。我知道他可能会在发怒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不会处理，所以这也就造成我现在无论是朋友或者是亲密的伴侣啊之间，当他们有这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只会一味的去忍耐，一味的去逃避。所以在原生家庭当中，我们和原生家庭的亲密关系，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回应爱，如何去感受爱，也会教导我们如何去解决冲突，处理冲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会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已经和他人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去如何与他人一起来共同的追求神。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这都是和为了和神建立关系。可是我们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社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在团契的小组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去学习如何去爱神，如何去追求神。而且当你学会如何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更多的去爱神的时候，属灵生活也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是一直都是在带学生团契，我的团契组员都是以大学生和研究生为主，然后每个人所面对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去谈恋爱。然后在他们单身的期间呢，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很热心的来参加小组的活动，很热心的来追求主，但是一旦两个人进入到婚姻的谈恋爱的阶段的话，那么就只剩他们两个了，是完全与小组与这个世界隔绝了。他们也会很少的来参加小组活动或者是团契活动，因为他觉得我这么一点宝贵的时间我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是神告诉我们，恋爱关系是在团体当中的，我们都是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交往之后进入了两人世界，和其他人隔绝了，那么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中。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单身的时候要和团契朋友一起去操练如何的爱神、追求神？这样，当我们进入到恋爱婚姻当中，我们也会一起把爱神、追求神当成我们恋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下一页。也许听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说，哎，这些属灵原则我都听过好多了，你要不要告诉我一点实际的，就是我如何去找到男朋友，或者如何去找到女朋友？然后在我们小组，我听到一个同学分享这么他们小组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有一天团契活动是让每一个人去列出你的择偶标准，然后每个人都很高兴，列出了20多条、30多条，详细的不能再详细了。然后列完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去删5条，再删5条，然后只能保留3条。这好像列很容易，但是删好像很难哦。然后所有的人所最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条我也想要，这条我也想要，我到底要删哪一个？最后只剩3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条除了爱基督徒，肯定第一条就是我要爱神，我的对方也要爱神。然后第二条呢，大家就各不一样了，可能大部分男生都会是我需要我的配偶的标准，然后女生可能就是男生的个头、身高、体重，不能太胖，不能太瘦，不能太矮什么的。可是你会发现，这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我们的择偶观已经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改变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常常是把目光定睛在这一个人的外表上面，或者是定睛在他的个性上面，这个人开不开朗，他善不善于交流啊什么的，他会不会一下子就吸引我的眼光。可是圣经上怎么说？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6章，他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是让我们注意，不去注意外表的那些东西，他让我们去注意那些内在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人的品格和人的态度。一个好的品格可以让我们可以和一个人长久的相处下去，让我们和一个人有一个稳定的发展关系，不是看他的家世有多好，他的学历有多高，他有多少的钱、多少存款、房子、车子，而是这个人他和神的态度，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敬虔的追求神。 原谅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经常是把目光都定睛在那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品格可以决定一个人如何对待你自己，如何对待他的配偶，如何对待他身边的人。任何一个健康的感情关系，我们都应该以品格作为基础。而且我现在讲的这个品格，不只是单单局限于恋爱关系当中，也包括运用到任何一个关系当中。品格是任何一个关系的基础。你在教会和你的同工，和你弟兄姐妹，和你团契小组的成员如何的互动，你们是争吵，是抱怨，还是对彼此只看到对方的错误而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错误，这都是学习让神来修剪我们的品格，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更像神。如果每次我们都是以外表啊这些客观的实际条件来挑选我们的伴侣，挑选我们的应该恋爱的对象的话，很抱歉，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会失望。因为我们把目光定睛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你一直都在冒险。如果你是以品格来做你选择的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击即中，你马上就能遇见神为你安排的那一个人。然后下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很快的过一点，就是如何实际的通过这些选择来选择通过这些条来选择另外一半。第一个是他和神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他和神，我们经常会听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配与不配不能共赴一轭，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很多人不理解，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不但要找一个基督徒，还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当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们的婚姻才会更加的幸福，你们的未来才会更加的稳定。而且这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把神都摆在第一位，这才是你们幸福的基础。当你单身的时候，你把神看得比一切都重要，那么你成为了这样的人，去爱神，去讨神的喜悦，那么你自然吸引的也就是和你具有相同品格的人，你们两个一起爱神，一起建立一个积极成长的个人关系。第二点是他人和他人的关系，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和异性的关系。我们进小组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然后在小组中最常遇到的就是接送问题啊，一起出去玩呢、啊、因为大家都是单身，所以而且在团契里面很亲密，这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去保持有界限的友谊和你的异性之间，如何避免在话语肢体上的暧昧行为。因为女生是一个很细腻的，他比男生要细腻很多，男生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不经意的一句话，一句关心，就会让女生想太多，哎，他是不是会对我有想法呀，然后从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我们特别是年轻人所最需要注意的。然后第三点，要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乐于顺服神的人。乐于顺服神的人，也就是愿意被神调整改变，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声音。我们平常的价值观、价值理念都反映出了我们对神的顺服程度。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做不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辈子都要用圣，都要被圣灵来改变。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态度，顺服神话语的人，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断的亲密，不断的在神里面被神更新，被神塑造。然后第四点，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不是，第五点，他是不是一个正面积极殷勤努力的人。其实这些都是如何在神里面被神改造。圣经上是如何教导谦卑的，在腓立比书，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点是很多弟兄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可是真的运用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真的很难，求神赦免。也让我谦卑，就是学会退让，学会先道歉，学会先自我调整。这一点尤其在婚姻关系当中尤为重要。当你真正进入到夫妻的婚姻，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夫妻的婚姻关系不是讲道理，而是讲爱。我想在座各位应该比我更清楚，更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些品格，只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断的成长，帮助我们去选择和我们有共同相同价值观的另一半，去作为我们人生的伴侣。但是说实话，最实际的一点，如何选择我们人生的伴侣，其实是我们凭信心迈出的那一步。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不会为我们选择婚姻的伴侣。你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很惊讶？会和我们一圣经上一般教导都是，哎，但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呀。可是为什么我会说神不会为你选择婚姻的伴侣？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全部的启示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如何选择正确人生、正确人生伴侣的属灵原则，但最终的选择权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请大家不要把我的这句话误解为，哎，神不会给你预备，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然后神不会引导你、帮助你找到你的终身伴侣，神会，但是最终的选择权在我们。你怎么选择？你去选择跟谁交往？交往之后带来的种种，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神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生命的道路是什么样，我们择偶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而且我们最终，但是我们最终要自己去做那个选择。你的选择很重要，你要负责任，神会保守你，但是神也会警告，也会通过身边属灵朋友、属灵遮盖来警告你、来阻拦你，可是最终还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所以我们的选择要牢牢地按照圣经上面的教导，而不是盲目的挑选。在下一章，在箴言第三章，我们可不可以能看清吗？大家，箴言第三章1-6节，这是我最后送给大家的一段勉励，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读？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镜像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最后这一句话也送给大家，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最后在结束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你也得有 Q&A 时间吧，你也得有 Q&A 时间吧，有问一下吗？问一下吗？剩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咱就直接结束了。就说，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就要结束。这个要关吗？现在是问答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是如何为自己未来的婚姻伴侣祷告，然后你们可以回去，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来我这里面拿，然后回去带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可以让他们试着为自己的另一半试着怎么样去祷告。下面请小芝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那我们就以刚才的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一起为我们自己或者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来看顾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主啊，一起来分享，主啊，你也真的是，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就能够找到那种安稳，找到那种稳定。主啊，求你就将我们所需要的来赐给我们。主啊，你也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爱。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没有惧怕，在你的里面就没有怀疑。主啊，在你的里面就是那稳妥。主啊，你就来亲自来保守看顾。主啊，让我们的婚姻恋爱，主啊，无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主啊，让你来掌权。主啊，我们也愿意，主啊，从我们自己和你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主啊，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开始来预备我们自己，主啊，最终成为那个真的是能够成为合适别人的人。主啊，也让我们自己，主啊，成为那个，主啊，你所看重，主啊，被你所宝宝怀揣的那个人。主啊，你就将这样的主啊，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关系，主啊，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来被你保守，不断的被你所满足。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来找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也继续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下午的时间你来亲自来保守看顾赐福。还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谢谢大家。没事，谁如果想要这个祷告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拿。好，中文的，
我拿再拿两张。
好好，
给朋友拿，再拿一张。
谢谢，好，谢谢，这个给你，谢谢，辛苦啦。
哦，没有，这么辛苦，
没有一两万吗？
谢谢，
谢
谢。你先来一个吗？
是的，谢谢。不过这个需要老花眼。